睡不着吗？没关系，白无常念个故事给你听。今晚的作者呢，他说他的青春跟其他人相比，属于固执、保守，或者说傻得可爱的那一种。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自己靠近一个光亮的人，那么自己那些坚固的外壳可能就会被融化。所以，今天的故事是他很长一段时间的浪漫和青春。光靠这些丢人和心动，似乎也足够他在未来好好回顾一番了。一起来听一下吧。15岁那年，我是一个最普通的高中生。那时候我没什么朋友，像孔乙己似的，总觉得自己有一大堆优点，但又总混不进班里的上等圈子。在那时，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信念，就是特别想结婚。我总是幻想着，丈夫一定是个能撩拨我灵魂的人。第一次留意到他是在军训的时候，他是一个黑瘦的男孩子。那一次军训拉练，我们步行到很远的山顶上。在班级表演节目的时候轮到他，他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中韩混血。虽然看起来没什么特别，可是开学之后我还是留意着他。我们第一次说话是在运动会上，他是旗手，而我是护旗。我在他的身后举班牌，看着他走。我们站在操场上等开幕式结束的时候，我递给他饼干，他顺手的接过，微微侧脸，回头，对我说谢谢。运动会期间，室友因为接力赛摔了一跤，正在比赛的他跑过来，正好看见，跑过来气喘吁吁地问他：“
伤了吗？需要去医务室吗？”
一个毫不起眼的关心，却悄悄地被我认作是心地善良的铁证。你知道吗？少女心是一种神奇的元素，我的大脑总是控制不了它的存在。明明只是一个普通的同班男生，却被我刻意营造出一种神秘感。我不跟他讲话，不跟他接触，用尽可能的一切远离他，然后欣赏他。靠近时，我的心跳会颤抖，跳动的速度太嚣张了，以至于我很想嫁给他。而我渐渐还发现了，我的学号是2，他的学号呢是16。我的名字笔画是16，他的名字则是18。18减去16，刚好等于2。我会把这些细节的巧合通通认定是命运。虽然总觉得自己不漂亮，不够瘦，成绩不好，性格也不可爱，但还是能找出1万个理由，远远地看着他，想象自己以后有更好的面貌，能让他心动。对他与日倍增的喜欢，让我已经不能忍到毕业才说出口。有天，我见到桌上摆着一枚硬币，便想起了第二颗纽扣的梗，突然就信誓旦旦的想要问他要一枚硬币。于是，我在放学时扭捏地站在他面前，问他有没有5角硬币。因为5是我的幸运数字。他讶异了一秒， 然后告诉我。
我现在没有，明天行吗？
过了24小时，我又丢失了跟他说话的勇气，但他却主动叫住了我。这次他把一枚做过记号的硬币放在我的手心上，金闪闪的，我把它当作是幸运物随身携带，在考试时会把手伸进口袋里握紧。直到现在它也依然在我的钱包里。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便写了一篇关于班级的小说，而他就是里面的男主角。我把小说传给身边的人看，欲盖弥彰又口是心非的，想几经转手能让他看到。最后他看完，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信给我。接到信的瞬间，我的心脏几乎要爆炸了，然而下一秒又开始了新的幻想，不如就像古时候一样淳朴，跟他成为笔友吧。我不要脸的留了邮箱和他开始通信。尽管自己不认识绿巨人浩克，但还是尽量找到了话题，比如浩克是皮特班里面的虎克船长吗，这种有知有愚蠢的大话。在新的学期里，我们还是同班，他坐在我抬眼就能看到的地方，那个方向好像被他的背影做了特殊标号，尽管没什么不同，但就是觉得好，总会不经意地瞄过去。他深蓝色细格的衬衫领子好看，淡粉色的运动 T 好看，卷起的袖口好看，放下来也好看，总之在我的眼里都好看。在体育课中站队，因为同学缺席，我们偶然的并排站着，斜上方射下的阳光，我偷偷看到他微眯着眼。我站在他头下的阴凉里，那种感觉像只怀中的小鸟，很奇妙。不过这么好的他跟我又能有什么联系呢？有一次同桌给我看他的周记，上面写了没有公开过的女友。我冷静思考了一下，同桌特意让我看这个，是觉得我跟他们俩有什么关联吗？同桌倒是大方地告诉我，你不是喜欢他吗？全班男生都知道你喜欢他呀。这又是一记暴击，我以为这是我的秘密呢，这么安静低调的我，原来扮演了花边新闻的主角。所以我被人偷偷的议论嘲笑了吗？那一次我很坚定，而且义正言辞地解释了一番，我说不，他只不过是男神而已，和喜欢不一样，因为这是没用的喜欢。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了长篇的话，也想过要把他从男神位置上画出，后来改为在日记里提到他，就用班级通用的绰号代替了。现在想来，那个高二的晚上，结束晚自习后独自在花园角落，看着路灯大声哭泣等等事情，竟变成一种青涩的回忆。毕业前 我和他的又一次交集是辩论赛。我是一辩，他是二辩。我们一起赛前准备，一起讨论。他坐在我旁边，比赛期间小声交流的时候，偶尔听不清，他就靠过来把耳朵靠近我。那时候，我才知道心悸是怎样的感受。最后我们赢了。我们在场上说了很多的话，笑得无比开心。有一张辩论队员合影，他的手虚扣在我的肩上。那时我有种错觉，觉得把这辈子跟他说话的份额全都用尽了。后来他在冬天生日的时候，我在便利贴上写了句话，倒也算不上是祝福。我写着，希望你以后长成很好的男人，才不枉我喜欢你那么久。等到整栋楼都走空了，我偷偷地贴到他们班门口。毕业后，他提前被名校录取，我在几个相近的选项里，鬼使神差地更改了志愿顺序，最后和他在一个城市。只不过在心里自己骗自己，这跟他完全没有关系啊，只是因为上海是繁华大都会，我想去那里而已。我哪会傻到被一段暗恋绊住脚呢？况且上海那么大，十年都不一定能偶然碰见呢。有朋友问我，如果再遇见你会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呢？我们又不熟。我大概会像当年一样，悄无声息地跟在他身后，做一个明目张胆的跟踪者吧。在大学的漫长岁月里，我会偷偷点进班级群看他的近况，知道他在实习，知道他有了女朋友，知道他要出国，习惯性地注视着他，也试过在朋友圈搜索框里输入他的名字，一条条地加关键词，直到出现精准的关于他的新闻。最近，我们都设上了朋友圈权限，此事就作罢了。当我站在上海的市中心，发现所有人都光鲜亮丽，气势磅礴，胖都胖得理直气壮，眉眼也都画得十分精细。我走在这所有人中间，同样成为一个笔直昂扬的大人，能够光鲜地迎上每一道陌生人的目光。只是翻开手机的时候，会看见几张旧照片，照片里是几年前他正在傻笑的样子。在那个时候，我都不敢迎上这道目光，我会下意识躲闪，下意识低头，因为这像是一个无法触碰的闪光的少女信仰。是呀，直到很多年后，我都不承认我喜欢他。如果说要有什么联系，就是出现中学暗恋的男生这类字眼的时候，自己会下意识地想到他。虽然我也知道这个人从没喜欢过我，可是他却让我那贫瘠的高中生涯在如今回望的时候倒不至于乏善可陈。他让我那么多的少女情怀中找到了一个勇气，曾让情商尚未成熟的我对未来有过那样美好的幻想，所以我很谢谢他。他是唯一在我青春里待过那么久的那个主人公。 今晚的故事念完啦。暗恋是什么呀？暗恋可能就是你竭尽全力靠近他，但他从来不懂得花费力气看你，最终你也看不清他。不过也多亏这种距离，把他的废话连篇美化成高谈阔论，把他的失落颓废美化成多愁善感，才成为你心里永远只见的少年。我是白无常，依旧在 Storybook 睡不着电台等你，晚安。
Things you are not. You were asleep, and I'm burned out from the things that you need. Well, how do I know when I sleep I won't wake? Sleep and don't wake. mess that you made. And sing about all the things you forgot. I know you forgot. Time to say goodbye. For the sake of my own torn life. But that doesn't matter.